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高杰。今天呢已经是9月20号了，今天是周二。我们知道呢，从今天开始，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那么明天下午东部时间2点将是记者招待会，所以呢，明天将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我们也看到呢，所有的市场都围绕着美联储明天的这个讯息呢，在屏息以待。那今天呢，美国的股市呢，周二是下跌的。那么市场呢，也普遍预期啊，联储明天至少会加75个基点啊，加息。那么同时也担心激进的货币政策可能会不会引发经济衰退，所以呢，美债今天是抛售加剧，收益率呢持续的攀升。今天还有一个呢，就是我昨天提到了，今天将是超级银行央行周，瑞典央行一枪今天呢，它意外的宣布呢加息100个基点，那这个呢是超出，有点超出市场预期了。加息是不奇怪的，它其实是打响了第一枪了，是比较鹰派的加息。同时今天呢，福特也发出了供应链警告的这样的一个示警，所以呢，这都造成了今天股市呢是整个收跌的情况，从开盘啊一路震荡下跌，最终呢道琼斯指数呢是一度哈盘中啊跌过500点，那最终呢收盘的时候跌了313.45点，跌幅是1.01%，报30706.23点，现在是每天一路下滑。纳指呢是跌了109.97点，跌幅是0.95%，报11425.05点。标普500指数跌了43.96点，跌幅是1.13%，现在是报3855.93点啊，还是在4000点的下方。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联储明天哈、啊、将是公布这样的一个结果吧。所以现在目前呢，市场交易员预测它呢将升息3码，到明年啊，2023年的3月呢。联邦基准利率的这样的一个可能性可能会升到4.5%左右，那这样的话可能才会见顶。那我们看到呢，刚才我提到了，就是瑞典央行今天呢，它是出乎意料将政策利率呢调高到4码，直接调到了1.75%，上调的幅度达到100个基点，超出了此前市场预期的75个基点。它这个动作呢是30年以来最大的一个动作。我刚才说了，这成为本周超级央行周的第一个给大家带来的惊喜吧，也兑现了呢第一家哈、啊、这种交易量也是整个的货币量最发达的10个国家当中的第一家兑现了这种鹰派的承诺。瑞典央行上一次单次加息超过啊达到100个基点呢，是1992年的11月啊，就30年前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呢是，这是仅次于7月份加拿大央行的决议，紧跟着加拿大的步伐，明天将是美联储。所以呢，媒体呢就问啊，就是多场市场分析也是认为呢，今天瑞典央行的这种动作为本周定下了这种超预期鹰派的这样一个基调。因为我们知道现在呢，在市场上，在美国这方面啊，国际市场上也认为呢，美联储的加息大概有18%的人啊认为是加100个点是有可能的。现在呢是82%的主流市场认为呢是加75个基点哈，一会儿呢我要给大家讲到末日博士的一个预测。因为我们知道在上周公布的一个超于预期的通胀数据基本上就是把乐观情绪全部打压，从那个时候起美国的国债的抛售就没有间断过，美国的国债的面额哈、啊、就直接是在下降的，这也导致了呢这2年期的这个国债呢不断的是最敏感的这个国债哈，它的面额的这一部分呢是不断的下跌，它的收益率呢是不断的攀升，已经是达到了2007年下半年以来的最高水平。1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呢也是上升到了3.593%，创下2001年以来的新高。30年期的国债收益率现在飙升到3.574%，创下2014年4月以来的新高。所以我们看到呢，刚才讲到哈，就是从美联储特别是鲍威尔去放出了那个8分钟的黑色8分钟，在上一个周五的时候，他在这个整个国际央行的会议当中，那么今天呢市场当中呢也暴露出了一个小的说，就是因为当时呢市场上太莺歌燕舞了，所以呢这个鲍威尔在 世界央行的那个第一次的面对面的会议当中，他特意修改了他的稿件的，那把它变得超级鹰派。也自从他那个超级鹰派之后，再加上这个 CPI 上次的这个数据哈，一路是打压美国的股市。所以呢，刚才我提到了哈，现在只有82%的可能性是加息75个基点，大家市场上也变得比较冷静了。那么更冷静的人啊，那认为呢，可能加到100个基点的可能性都达到18%的这样一个左右的程度。那么到底明天是怎么样呢？全市场啊，市场都在等待着，谈有意思的这样的，我们也想听听听众朋友的意见哈。那您在观察的过程当中，您觉得哈，它会加息多少呢？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打电话上来和我们一起分享您的看法。再重复一下，热线电话号码是888-275-1628。今天的美国有一个经济数据，昨天我也给大家讲了，就是新屋开工的总数，年化呢是157.5万户，超出预期，预期是144.5万户，前值呢是144.6万户哈。这个新屋开工的总数呢是好的，超出预期的，但是呢这个呢是它早已经拿到了 permit， 他现在要不就要去上，要不要去做？因为我们知道呢，整个的成本是在升高的情况之下，他要不要开工，这是一个衡量的数字。现在我们看到呢，好过预期，157万对144万，还相当不错的。但是另外一个就是长期的指标，就是营建许可总数，今天公布的数据呢是151.7万户，预期呢是161万户哈，低于预期值，前值呢是167.4万户，那预期呢是161，现在是151哈，是差的蛮多的。那我们看到了，就是在我要不要在未来盖房子申请许可的这部分，我们看到了萎缩。那其他的呢，还有就是能源方面，美国能源部呢周一公布呢将战略石油储备呢从这里边出售高达1000万桶的石油，并且呢是在11月交货，加上美元的走势的走强，所以我们看到呢原油市场呢现在是承受压力比较大的。纽交所10月份交割的西德州的中质原油 WTI 的期货价格下跌了1.28美元，跌幅是1.5%，每桶现在收报在84.45块，这个呢是基本上最近以来呢它的合约从9月8号以来最低的一个收盘价。现在我们看到基本上哈，这个石油现在是承压的这样一个情况。12月交割的黄金期货呢，它现在也是下跌的0.4%，现在是每盎司报在1671.10元啊，这个呢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我们知道呢，就是乱世黄金哈，尤其通胀的时候，大家通常会用黄金呢去来保值。但是呢，现在在美元大涨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黄金也遭到打压。那现在呢，黄金也是到了底部的这样一个情况。今天呢，还有另外一个呢，就是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在今天向全球发出警告。他说呢，从乌克兰的战争到气候暖化等多重危机困扰的世界当中，全球不满的冬天即将来临，各国呢深陷巨大的全球供能障碍。他说呢，合作与对话是前进的唯一的途径，没有任何的权力或者团体可以单独发号施令。说得很好，但是呢，他们联合国现在起不到什么太大作用。我们今天看到呢，在我们在说话这过程当中，俄罗斯的普京呢，他将是做一个现场的直播演讲。今天被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的4个州，包括顿涅斯克等等4个州，全部都宣布在本周五将进行公投。公投呢，就是要并入俄罗斯。那现在呢，基本上支持俄罗斯的人啊，就是他都已经发出了非常强硬的警告。他说，这样的做呢，就是将俄罗斯和乌克兰的边境的这个划线呢，这种情况将成为不可逆转的这样的一个局面，也就是说将成为俄罗斯的领土。那么成为俄罗斯领土之后，就像当年的克里米亚一样，俄罗斯方面将有权利使用一切手段来保卫自己的领土。所以呢，普京的这样一个讲话到现在为止呢都在关注着。今天欧盟方面说，如果他做这个公投的话，欧盟将祭出新的一轮制裁。同时呢，我们看到呢，在俄罗斯方面哈，也有其他的一些举动。那他呢，本来预计呢是当天晚上播出的直播讲话呢，推迟了，推迟到当地时间的凌晨早上的8点钟，也就是我们现在说话的这个功夫。那么接下来呢，将会有 另外一轮的乌俄这个方面的情况的紧张局势会升温。我们现在看到呢，有不没有确定的一些消息，但是呢，很有可能是真实的。俄罗斯现在从21号开始禁止18岁以上和65岁以下的男子出国。那通常呢，要进入全国的战争总动员的时候呢，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命令。所以呢，现在接下来到底会怎么样？这是否会加剧欧洲能源并没有解除的危机呢？所以今天我们看到呢，整个的这个局势就是这样一个情况。另外呢，我们看到呢，粮食。美国粮食是减产的，整个世界其他的国家粮食紧张的局势仍然是在升温的。但是今年特别有意思，俄罗斯的粮食是大丰收的，所以呢，这一点刚才我们就能理解联合国秘书长他在今天周二啊，在向全球发出的警告背后所有的这种 background 这种大的世界格局的背景当中是什么样一个情况。好，那这是呢今天整个市场啊 overall 的一个看法了。那一会儿我再给大家详细解读一些福特呢它是怎么了哈，它一下跌了12%左右，然后呢它也直接打压了今天的股市。同时呢还有末日博士呢它警告预警呢全球将陷入一个漫长而丑陋的衰退。标普呢它认为可能怕要跌到40%哈，都是不太好的消息。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欢迎听众朋友们打电话上来。那接下来呢请大家听一下今天外汇市场的动态。
每日外汇速报。
今天是9月20日，星期二。美元指数继续收复实地，再次突破110。欧元对美元相应下跌，最低价0.9954，逼近上周的最低价。英镑对美元最低价1.1356，接近前天的最低价。美元对日元小幅上涨，并未创新高，收市于143.71。美元对人民币接着前几天缓慢攀升，到达7.02。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高杰，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刚才呢，给大家讲到的是今天整个市场的一个动态了。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要去讲一下分析了。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听到大家的这样的一个反响，好不好？请打电话上来啊。那一会儿有一些具体的一些股票 ，Max 你好。
哎，你好。
Max， 我先呢去谈一下这位被称作末日博士的看法，我把他的这种论据、他的观察呢讲出来。那他呢也给大家了一些建议。那么我知道呢，您虽然是从技术广不去看这些消息，但是呢，我也很想跟您讨论一下他的这些建议。那么这些呢，都对未来呢，在寒冬将近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大家怎么在资本市场当中哈、啊，在这种股市或者是在其他的这样的一个市场当中呢，有什么样的策略哈、啊？那这个呢，各家有各家的观点，我们来一起来探讨一下。这位末日博士呢非常有名，他是在2008年曾经准确的预测了金融海啸的这么一位牛人了。那他说呢，包括美国在内，全球的经济在今年年底将陷入漫长而丑陋的衰退，整个2023年都无法摆脱。我在这几天的市场当中都给大家讲过，很多呢一些分析师认为，哦，明年上半年啊，联储可能就会放松这样的利率紧缩政策，但是呢，他不这么认为，他说。标普500指数呢，恐怕会出现暴跌40%的大幅的修正，这是他在昨天接受采访的时候呢，他预测的。他说，即使普通的经济衰退的话，标普500可能也会掉30%。我们现在已经掉得很惨了，对不对？他说，如果是实实在在的硬着陆的话，跌幅可能会达到40%。所以呢，他就分析，他说，你看哈。我觉得他的观点为什么我会去强调啊，他就讲到你去看美国企业和美国政府庞大的债务比这一点，你去大家如果去看新闻的时候呢，如果谁不去提这一部分的话，大家就去静心去听哈、啊、他这一部分提到了，他第一步就提到了这一点，美国企业和政府庞大的债务比，就知道美国经济不会只是轻度的衰退，随着利率和偿债成本的上升，许多僵尸机构、僵尸家庭、企业、银行以及影子银行、僵尸国家都难逃一死， 届时将看出来哪些是裸泳的人。大家听到了啊，挺吓人的。但是呢，他这就是他所看到的。之前高杰也给大家讲过，你涨息能把通胀压下来吗？你那么大的债务，你什么时候能缩表？这么多年的这种经济的增长到底是从哪来的呢？罗比尼呢，他也认为联储你要实现2%啊，达到2%的这样一个通胀的目标，并且保持经济免于硬着陆，这根本就是一个不可能的任务。他预测啊，他预测明天九月将升息3码啊，他还不是过度激进。虽然他认为呢，你这个措施，联储的措施不能够达到你的目标，但他并没有说明天要加这个100个基点，他是说加75个基点，11月、12月各升2码哈，0.5%。它这就代表呢，到年底联邦资金的利率目标区间可能是4%-4.25%。他说呢，即使这样，因为工资和服务业的通胀过于顽固，联储可能是别无选择，只能是继续升息。那么联邦基金的利率将朝向5%迈进。他也说呢，加上俄乌战争，现在的 COVID-19 的这个疫情，中国的这种清零政策的影响持续的在发酵，让借贷的成本会更加的高昂，经济成长会更加的疲软，这就意味着 Fed 没有或者是很难实现成长型衰退啊，也就是说这种成长型衰退叫做经济成长长期低迷，失业率上升，使呢通胀来受到抑制。他说你根本达不到这种所谓的成长型的目标。罗米尼说呢，你一旦等到全球经济步入衰退的时候，各国政府因为早已经用光了自己的银弹，无法再使用财政刺激的方法，而且在高通胀环境下，你去推行财政刺激的话，只会让这个整体的通胀更加的过热。所以呢，他预测啊，他说将出现1970年代的停滞性通胀。他就说，直接说出来要出现滞胀的这样一个情况了，并且呢再次上演全球金融海啸时期的沉重的债务的压力。而且他是预言说，这不会是短暂的浅浅的衰退，而是严重漫长而且丑陋的衰退。他在上个月的时候也是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他现在明天联储加息之前，他昨天再一次放出了这样的话。他预测美国和全球经济在整个2023年都无法摆脱衰退，衰退的程度取决于供应链的冲击和金融压力到底有多严重。在2008年的时候，家庭和银行打击最大，这一回呢，企业一些影子银行，比如像什么避险基金呐、私募基金呐，将是重灾区啊，它是这么预测的。这一次的银行不一定会是，但是它是影子银行，这种避险基金等等和企业将是重灾区，这都是借贷的大户。罗比尼呢出了一本新书，在这本书当中呢，他就提到了哈，他说其中呢有11个方面呢，都是展现这种负面的这种震撼。他说提到呢，会提高，会造成生产成本的提高，削弱潜在的经济的成长的这11个方面都哪些呢？去全球化和保护主义，制造业从中国和亚洲迁移到欧美，那这个必然会导致成本的升高嘛？先进和新兴市场共同的人口老化，这也是导致人口啊工资要升高了。然后呢，全球气候的变迁，美中的脱钩，移民的问题，反复发生的疫情，而且呢，他还说，他认为迟早还会有一次另外的大疫情的爆发。那么他提出了建议了，这也是我要跟 Max 讨论的。他的建议呢是这样，他说投资人呢不要太偏重于股票，应该多持有现金。虽然现金的价值会被通胀侵蚀，但是仍然强过可能股票市场带来的10%、20%甚至30%的股票以及其他资产的这种大跌的幅度。在固定收益方面呢，他建议远离长天期的公债，增加短期的公债，或者是抗通胀的这种 tips 的等等这样的一个购入啊，这是他也给大家提出来了。此时此刻应该怎么样去进行你自己的这种 portfolio 的组合？好了 ，Max， 那么这个观点呢，我刚才提到了，我为什么单独把它拿出来哈？那我自己个人，包括我也看了很多呢，我一直在盯着，如果它庞大的这种 Fed 的这种 资产负债表不能够收缩的话，它就没有办法降低通胀啊，这是我个人的观点。那么这不是我个人，我们看到呢多个专家有这样的一个说法，而很多乐观的市场情绪呢，它是不看不提这部分的，就靠着联储的加息。那么我把这个提出来之后呢，其实就想讨论，暴风雨来的时候呢，我们要关紧窗户关紧门，我并不想吓唬谁，但是我们做好最糟糕的这样一个准备，我们才能够在风雨当中呢慢慢的稳稳的到达彼岸。好了，那 Max 我想听听您的观点了。那他呢其实就是觉得你就不如啊稳稳当当的，不要去在股市当中去搞来搞去的了，你还不如持有现金了。谈谈您的看法，您呢也经历过2008年，经历过2000年啊，您已经20年的这样的一个经验了，您怎么看他的这个观点？
我个人认为这个观点是没有错的。对于大部分人来说，基本上他你如果他没有什么其他选择，他平时也没有做功课的话，那这样子你稳稳当当持有现金，然后觉得那也没有错，那就是你就是吃利息就好了嘛，这样子。所以可是如果你是一个比较有做功课的投资者的话，其实你还是可以找到很多机会的，在无论是在什么样的市场啊，都能找到很多机会的。所以然后第二点是，如果是短期内来说的话了，短期内来说，往往股市不一定和经济是一致的。在短期内来说，它有时候经济萧条，那股市可以是涨，它还是会波动的嘛，会涨会跌的，所以是这样子的。那当然，长期来说，那可能会有更大的影响了。如果是经济长期这样衰退的话，肯定是有更大的影响了，那个股市可能也会长期低迷了，这样子。但是他，我的意思是讲什么呢？我的意思是讲，如果照他这个建议，对一般人来说是没有问题的。如果你也不打算做功课，你就是稳稳当当放现金吃利息就好了。但是如果你打算做一点功课的话，其实还是可以找到很多机会的，只是要小心一点哦，分散投资。但是如果你讲标准普尔500，你可以看到过去90年的话，如我们用十年来看的话呢，从1928年呢，十年每十年这样来看的话，大部分时间是上涨的。如果你用十年期来看的话，只有两次可能是不怎么涨啊，不怎么涨，它也没有怎么跌了，跌一点点的，所以是这样子了。所以其实还是要看你持有的那个时间呢、时间点呢，因为大跌的话，如果你是一个属于长期持有的话，那你又有很多资金一直不断的进的话，其实你不大怕它跌的，因为你反正希望它跌嘛，你越买越便宜，因为只要它长期是涨的了 ，OK， 长期还是涨的，那没有问题啊。那你基本上就是买跌嘛，一直买跌，因为你资金够大，一直还是源源不断的那种，这样子了。所以其实这我觉得这些都是一个策略问题啊，策略的问题。所以不同的人就是有需要用不同的策略，需要看那个个人自己的情况，他需要衡量自己的资金的量，还有他的当然资金不够大怎么办？资金不够大也可以定时定额进嘛，这样子这样的意思啊。他其实就是也是一个策略问题了。
嗯哼，
当然卖空也是一个问题啦，你买跌也是一个问题，交易嘛，短线交易也是一种策略，很多策略了，还可以不同市场啊，这因为钱不进这个市场，总会流入另外一个市场了。
所以 Max 呢属于职业当中的高手，人家呢他们都是积极进取的，任何时候呢在他们眼里都是有机会的，哪怕是往下跌也都是可以有赚钱的。Max 呢在油管上有他自己的一个频道哈，那他是在这里边呢也在尝试着把他多年的经验和他这个自动软件呢去给大家呢去展示出来。那么他的这个自动交易软件呢也分不同的 level， 他可以量身打造，也可以呢您就是自己呢去用啊，然后呢自己去定义啊，有机会的话呢高杰将和 Max 呢一点点给大家去介绍啊，你们可以呢大家要如果想去看的话可以到油管上去找 Max 自己的啊，他在每天都有一期直播的节目可以去看，他是 maximavalue.com 你在油管上的名字叫什么？
是油管是 max maxima value。
max maxima value。
对。
中文呢？
就英文呢？我里面是有中文的，但是
okay。
我名字是放英文的，
嗯，
但它有中英两种语言的直播啦，每天几乎啦，每天都有。
在这儿呢也是大家可以去看一看啊， Max 不断跟大家去讲，而且我知道呢，他的这样的一个很他的这个自动交易的软件呢已经吸引了一些各中高手哈，他们都已经在使用，所以大家可以去听一听他们是怎么样用这种软件。昨天 Max 给大家讲了，你可以做一分钟的，你可以做一天，你可以做一年的长期的，然后呢你可以定的幅度，你的承受风险小定的这个小一点，把自己的这个承受风险的能力呢把它限制好，那么其实都是有机会。好，那我呢就是我们先提到的这一点也是听一听哈，那大家怎么去做。那接下来呢Max 和高杰呢我们就给大家分析一下今天的几个比较个股的一些情况，同时呢我也给大家带来一些企业方面的讯息和一些消息以及一些故事。因为我们知道呢商场啊就是这个样子，我们这一次看到了就像2008年这样的逃出来的那真是厉害，人家能够嗅到这个味道，但是呢我们这一次又看到了很多的人都没有逃出来，那么包括企业都是这样。我们也知道呢在上一次这种企业的 CFO 呢都已经是跳楼自杀了，那我们也看到呢在这里边有真的做得真的很棒的，那么这就是也真的是很有意思哈，就是我总觉得在这里边能学到很多很多的经济方面的，包括做人呐、观察世界的一些道理。所以一会儿呢，把这些故事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的热线电话呢是888-275-1628，275-1628。广告回来，我们继续。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理财有道栏目，我是高杰，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888-275-1628。给高杰打个电话上来吧，现在我都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在听这个节目啊，每天高杰要做很多的功课给大家去准备这样的一些内容啊，这里边还要去辨别一些讯息哈。好的，那我们接下来呢去给大家分析一下或者带来一些消息。今天我刚才提到了有些个股的消息哈，那一个呢就是福特汽车，我刚才提到了福特汽车今天呢它预告了呢就是产业链啊供应链仍然是紧张的，他是发出警告说因为呢通货膨胀和供应链的问题，预计他的第三季度将产生$10亿的额外的成本啊，成本继续升高。他呢就说供应链问题导致呢零部件呢短缺，影响了大约4万到4万5千辆汽车的交付，大部分是高利润的卡车和 SUV， 这些汽车还没有办法呢送达到经销商处。同时呢福特就说他预计呢2022年调整后的这个息税前啊这个利润呢在$115亿到$125亿之间哈。那这个消息呢是整个是让市场情绪都受到了打压，所以今天呢福特呀收盘的时候暴跌了12%，创下了他11年以来最大的单日的跌幅。可以说他一口气儿呢计算一下，今天这12%呢造成了他的损失啊达到了70亿美元，也连累了同业的像 GM 呀等等通用汽车公司也全都下挫了。那么从这一点上哈，就是分析师就在担忧汽车业这个行业呢可能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够从供应链的问题当中呢去复原。那么这个呢哈就是在2011年1月28号的时候，福特呢是因为当时的财报不如预期呢是当天是重摔了13.4%哈，结果今天呢是直接是摔了12.3%，每股现在是13.09。那么这是福特，在这里呢我请这个 Max 来给我们看一下福特的这只股票哈。同时呢我在这旁生出来一点预测，我们在节目当中以前给大家讲过，就是新车市场呢在整个经济数据报告当中它也是在上涨的，新车的价格仍然是上涨的。那么今天这个消息大家看到了，所以呢你就可知道了整个的汽车行业的晶片零件这个问题改善呢没有达到， 交车的速度仍然是会降低的，数量仍然是不够的，所以价格上涨仍然是一个趋势，不会说是只这一个月，可能到年底之前不能改善之前，可能新车的价格还会上升。刚才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呢，它有预告哈，就才跑了8000迈，那几乎是一个新车。那么这种车呢，其实大家可以去考虑了，新车一个是等的时间久，第二个很有可能呢就会出现刚才我说的价格不断的攀升，还有一个呢在市场上哈，就是这是他们在分析，因为这个零件呢它这个供不上，所以它的质量可能会出现一些问题，很多呢会把一些旧的零件它打磨之后改造之后呢重新再用到汽车上，它得保证有车辆出产，所以呢很相当多的美国哈，就是英文的市场当中的一些人不愿意呢去购买在2020年之后制造的一些新车。我说的这些呢都是从华尔街日报当中和市场当中的一些反应哈，那么当然不是说所有的品牌都会这个样子，我只是把这个消息呢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那么如果有朋友想买新车的话呢，其实你要应该考虑一下哈这些因素。好，那 Max 给我们来解读一下福特现在是不是到了一个低点了呢？
福特是现在是交易是13块嘛，对，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一年差半一年以内了，我看都是属于下跌趋势的，那只能买跌了，如果要做的话。那如果是5年以上它还是上升趋势了，所以要买涨的话就是只有你的时间点是5年以上的了，这样子。如果是说，所以如果是要观察的话，当然如果你是长期持有了想买涨的话，那这样子的话你可以在它突破了15块、16块、18块和26块。可能可以观察一下咯，是就慢慢的逐步的买入，也如果买跌的话那短期只能买跌了，因为它是看跌的短期内。
这就是今天福特哈，福特呢今天是连累了整个的市场。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 GM 通用汽车哈，GM， 然后呢 GM 呢它是下挫了5.6%啊，也是连累的，这个幅度也是非常的大。然后呢它现在通用汽车呢每股是39.06，而福特呢是13.09哈，就受到这个情况。那么按照 Max 的分析的话，这个福特接下来还要去跌，那么跌到什么时候呢？涨到15块以上才有的看哈，那是这么个情况。那么通用呢
通用汽车 GM General Motors 39块嘛，现在交易的价钱，那它在短期内也是一样的，它的短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甚至5年以内啊，它都是下跌的，5年以上啊，它才是微微上涨，可能可以看的、啊。但是如果你讲你的时间点是短线的话，它是看跌了，所以就是买跌了，但是如果你要买涨的话，当然你可以在也是可。短线交易啊，你买涨的话可能可以再突破了42块的时候，突破了42块，然后突破了43块，这样的逐步突破了45、47块，这样子逐步去买啊，这样子了。不过长期持有也不是很有利啊，我看这只股票。
这都是传统的汽车，对传统汽车行业哈。Tesla 呢也是，这是电动汽车的领头羊哈。今天 Tesla 呢其实也有好多的一些消息，它在中国大陆的一些利好的消息。今天苹果是逆势上涨的哟，苹果今天涨了1.57%哈，每股是156.9，涨了2.42%。它呢是今天是怎么着了呢？它把在部分国家当中的一些应用程序和应用内购内这个价格，应用程序的这个价格呢提高了。它呢最早呢会在10月5号开始在智利、埃及、日本、马来西亚、巴基斯坦、波兰、韩国、瑞典、越南以及所有使用欧元的地区，这个 App Store 呢将提高应用程序和应用内购买的这个价格 ，App 提价了。然后呢，这个呢就导致它今天的股市呢也是股票呢也是上涨的。那么很有名的这个苹果公司分析师叫郭明奇哈，他也在再次爆料呢苹果新机的一些动向。他说呢，苹果要求红海将 iPhone 14的生产线呢切换到 iPhone 14的 Pro 机型的消息哈。如果这个是真实的话呢，相当于在第四季度的话 ，iPhone 14的 Pro 出货呢预计还要提高10%。我们知道现在 iPhone 14是大卖、热卖、没货哈，就是要等，现在就要开始等了。人家一看市场这么好，要加单了，所以呢，这些呢都是在今天市场大跌、等待联储升息、高科技股大跌的情况之下，苹果逆势上涨。好了，我还是要问啊、，Max， 看看苹果。
苹果吗？啊
，Yes。一会儿呢要给大家介绍一下恩伟达哈，那恩伟达呢这是在我们湾区，苹果也在我们湾区了，这是和我们很多朋友呢都是密切相关的。恩伟达呢其实今天呢它也有一些消息出来，包括呢在上周它因为国家政策的原因大跌，那么今天呢它发布了一个新款的产品哈。好的，我们来先看一下苹果。
苹果我看它一年五年以上了都是上升趋势了，所以它是看涨了长期，所以那这样子的话，如果你是短期短，当然它短线一周内，它也是一周内也是看涨了，所以一个月内是看跌的，半年一年以内它是看跌的，半年以内一年以内，这样子的话看你是短线还是长线呢？如果你短线交易，你就要一直跟着它了，它的走势去看。就跟着刚才我讲的了，就一周内是看涨，然后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是看跌了。所以如果是你长期持有的话，你可以长，那长期持有就不一样了。长期持有你可以陆陆续续去买入啊，持续去买入，因为整体来说它还是比较强劲一点的。所以158以上，突破了158，突破171啊，这样子你可以逐步的去买入，突破了179，这样子。
所以长期真是绩优股哈。那现在的苹果真是在手机行业当中是独领风骚啊，那人家是高档手机不受市场的影响，其他的手机呢全部遭到重创，但是高档手机不受影响，这就是苹果啊，长青股。好，那我们再看一下恩伟达哈。那恩伟达在今天呢宣布了一个针对游戏玩家推出的新的旗舰的晶片，它这个晶片呢能够使用人工智能 AI 来增加图形的效果，并且呢他们是要和台积电合作生产显卡，所以呢这个呢是今天的一个比较利好的消息哈。那在这个会议上呢，它这个芯片哈，它这个芯片呢售价是1599美元，从10月12号上市。另外两款价格比较低的型号呢分别卖899美元和119.99美元，是在11月上市，这是新的产品。然后呢它呢今天在记者会上呢，它的恩伟达的行销负责人呢他是说Loveless 这种晶片呢将在全球销售啊，就是今天的新的这个晶片产品，这个不会受到美国近期禁止向中国销售恩伟达顶级资料中心 AI 晶片这种禁令的限制，它不会受影响哈、啊，它不在这个限制令之内。那我们在以前节目当中给大家讲过嘛，就是它禁止 AMD 啊恩伟达的 GPU 的一些产品，没有取得许可呢你就出口中国或者是俄罗斯，但是呢它这个禁令有一年的缓冲期，所以我看到今天华尔街一些报道呢就显示恩伟达现在呢正在加速的生产它这个 Hopper H100 和这个A100 GPU 的生产量，然后呢去加紧往中国去出口哈、啊，这是今天的一个挺有意思的情况。那今天整个呢高科技股除了苹果是逆势上涨之外都是跌的嘛，今天股市整个跌，恩伟达呢在盘中的时候呢一路是上涨的，其实今天盘开盘之后呢一直股市是往下走的，但是它中间是涨了一下但是没有站住哈、啊，那最后呢收盘的时候是跌了1.54%，现在呢是每股131.76块啊。这两天我让这个Max 你都给我们看了一下哈，但是我还是请你再给我们从今天的解读，因为每天都在变动嘛，你还是来给我们简单的去解读一下 NVIDIA。
NVIDIA 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一年内都是下跌趋势，然后它的幅度也蛮大的，应该就是比较很明显的下跌趋势。那五年以上它是上涨趋势。所以如果你是五年以上长期持有的，那你就可以在不同的点买入了，如果你是短期内一年以内的都是要买跌。 暂时啦，如果我讲一年以内、半年以内、一个月以内、一周以内，当然一周以内就是每一周你都需要去持续的去看呢、啊，更新嘛、啊。如果你的时间点是一周以内的话，因为你交易的频率越高，你越需要紧紧跟着它了。那如果你是看长线的话，那150突破150以上，你可以135以上，你就可以开始买入。OK，小额叫买入啊，135啊，180啊，然后290啊，这样子啊。
嗯，今天
一周内是135了，你就看135以上。
Yep。那刚才跟苹果股票比呢，我们看到了哈，那像恩伟达呀，还有一些这种小的公司，或者是正在努力的去创业的一些公司的话，就是非常惨淡哈。那包括政策，包括 global 的这种中美的脱钩，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这是典型的一个，受负面或者是受11个负面影响的其中的一个企业。而苹果呢，现在我们看到呢是很牛的啊，它相比之下人家就是很牛，就是今天我们看到的。另外呢，今天市场关注的是另外一家股票呢，是 Change Health Care， 它是收购哈，就是法院的裁定呢反对 United Health Group 用130亿美元收购我刚才说的这个 Change Healthcare 的这样的一个交易，那么它呢是反垄断哈，就认为它这是可能会有垄断的嫌疑，所以呢这个 Change Healthcare 呢今天呢是大涨的，那我们来两边都看一下吧，请 Max 能找到的话给我们来看一下 Change Healthcare 的这只股票，给我们来看一看它的这个走势。
Change Healthcare 在它是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一年、五年，它都是上涨的趋势的。
就是健康股哈，我们以前分析过健康股类呢，其实是可以布局的。那现在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好，继续解读。
所以如果是你要买入的话因为它长期中长都是上涨趋势了，所以买入是可以考虑买入的。就定时定额买入，或者是你可能可以在它突破28块啊这样子，然后你就开始买入，然后慢慢买入现在都可以买入，因为它是基本上是上涨了，它就是上涨了，所以你就是可以逐步买入，也不要孤注一掷啊，因为股价还是会波动。
现在才每股多少钱？
27块1毛1嘛。
OK， 在这说一下，我们给大家呢谈呢各家的看法哈。今天的这只股票呢，就是华尔街日报的专栏作家都在说值得 watching 哈，值得去看的这些股票。那 Max 呢也刚才给大家解读了，但是我们还是再重申一下我们的原则哈，就是我们只分析哈，我们不对大家的投资决定呢去负责任，所以大家一定要去自己综合各家的看法哈。这是刚才讲到的 Change Healthcare。 那么 United Health Group 呢，它呢今天是收购没有成功，那么直接造成的收购对象是涨了，那么 United Health Group 又如何呢？
United Health Group 的话，它在一周内是上涨趋势，它在一个月内是下跌趋势，半年、一年、五年以上也是上涨趋势，所以整体来说它还是上涨趋势的所以如果你要观察的话，当然你可以一个月内它是下跌趋势了，所以你要观察的话，可以考虑买入的话，你可以在它突破了545啊，545去开始买入，因为它一个月内是下跌了。
好，那这是我今天我们要刚才关注的这几只股票哈。那其他的呢，今天还有一些股票，像一些娱乐公司哈，叫做还有一些这个拉斯维加斯的哈，这样的什么金沙呀等等的，他们的都有涨幅的哈。今天他们这些都是有上涨的一会儿呢，我们请 Max 再跟我们继续来解读一下还有另外一个消息呢，挺有意思的，就是今天是根据瑞士信贷年度全球财富报告的作者哈，他呢做了这么一个报告，他说股票和房价的飙升在去年造成了财富的爆炸，然后呢去年的整个全世界的财富增加了41万亿美元整个世界财富是增加的， 因为股票和房价，我再说的是去年啊，不是现在。那么美国的家庭呢，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去年呢，全球的财富的增值是9.8%，在41.4万亿的增长当中，美国的家庭占一半，然后呢，中国占了1/4，瑞士呢，保持了成年人人均财富最高的排名，是$696,600，其次呢是美国，美国是579,050美元哈，这是成年人的财富均额。我们很多人可能财富达不到570,000，我们被平均了一下，因为美国有钱人很多哈。那么瑞士仍然是最有钱的啊，这样的一个地方。好了，那我想呢，所有的这些增长呢，在今年的上半年大概都已经吞食殆尽了。一共我们涨了9.8%，今年可能就从房价到股市全都已经下去了。给大家补充这么一个数字也是蛮有意思的。稍事休息，回来之后呢，我们再继续看一看其他的几只很有意思的股票。
想换个新车，但 4S 车行说要等几个月，遥遥无期呀。
来 Auto Star Motors 车行啊。低卖数，一手车主，保养好，而且还可以以旧换新。
对哦， trade in 以旧换新，还能省不少税呢。
AutoStar Motors 车行在 San Jose 机场附近，近101-87880高速出口。预约电话408-45-9808，
预约电话408-45-9808，408-45-9808。
您有眼睛干涩、疲劳、过敏、视力减退等系列问题吗？美好生活小铺代理的纯植物眼贴，使用最新的日本植物萃取浓缩技术，贴在眼睛周围穴位上，能够有效地按摩刺激眼部的血液循环，给眼睛充分的营养补充，贴上后即刻见效，真是眼睛的救星。欢迎您也来试上一试，查询或购买请在 Google 上搜索美好生活小铺，咨询请洽408-915-6658，408-915-6658。
现在电费上涨，生活成本增高，怎么办？
加入政府绿色能源计划，全美最大太阳能公司三润华人团队为您免费安装太阳能，零材料费，零安装费，25年免费维修保养，轻松省电费高达80%，更换屋顶加太阳能一起享受30%退税。三润华人团队，品质优良，保证全网最低报价。电话408-210-0845，408-210-0845。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欢迎收听《理财有道》。
听众朋友好，您现在收听的是《理财有道》栏目，我是高杰，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听众朋友们也不打电话，也没有问题，也不知道有没有听众在听。每天呢，高杰和 Max 在这边都给大家带来很多的讯息。好，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如果您在听这个节目的话，打电话上来，你想听什么也可以告诉给高杰。那么高杰呢，可以找专家，也可以呢找这方面的资讯呢，给大家一起分享，好不好？那接下来的这点时间呢，给大家带来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消息吧。那同时也看看这家股票哈。那如果化妆的朋友，特别是年轻人，大概都知道这家公司 ELF 啊。那这个是一个化妆品了，那它的这个股票呢是非常非常的有意思哈。那么在现在通货膨胀都很厉害，大家都在涨啊涨啊涨啊涨啊的，人家呢它的这个商业策略呢却让它呢又能涨价，又能保持住大家的吸引力，同时呢人家的股票也是不断的在上涨。我们首先呢请这个 Max 给我们来看看 ELF啊，这个股票呢现在是多少，然后走势是如何。那么如果熟悉化妆品的朋友呢都知道哈，这是一个就是在美国像在这个 CVS 呀等等里边呢，它是一种比较销售算是比较廉价的哈，这样的一个时尚化妆品。那么说是廉价，它其实就是一个怎么讲，不是那种奢侈品牌，但是呢是非常受年轻人吹捧的。它呢还是用的呢是它是走掉纯植物环保配方的超低的过敏度，所以呢这个呢是它的一个主打的品牌了。所以呢我们看到呢这个 ELF 呢，这个 Beauty Inc 哈，他们这个公司呢，人家是今年呢上了一个专题，大家也都在分析哈，这家公司是怎么运作的，在这个又通胀又裁员啊又增息的这个情况之下，在今年春天哈，当快速上升的成本威胁到所有公司的利润的时候呢，这家公司提高了价格，推出了更高端的产品，但是 他们却没有触动啊，它有三分之一的这个产品呢是没动的，特别是它那个三美金的口红，它没有动。那么人家的这个执行官呢，他叫做阿明，他呢说，在通货膨胀不断升级的情况之下呢，他说我来让呢三分之一的产品的价格不变，而且这一部分恰恰是他最最受欢迎的品牌，口红、眼睫、睫毛棒哈，那个睫毛棒，还有那个睫毛膏等等的畅销产品。你想一想啊，大家想想，在美国3块钱的口红，谁会当回事儿呢？而且呢，这都是最大家就是越是。很这个涨价的时候，大家越会呢去买这些稍稍便宜的，不会再买那些昂贵的了，对不对？但是呢，他呢是把他自己其他的三分之二的产品线，比如15.6、16.6这样的产品呢，他则去上涨了10%，多个1块钱，从15.6到16.6，你会当回事吗？他是走这样做的。而这家公司呢是在我们湾区，他的总部是在加州奥克兰啊，就在奥克兰的这样一家公司，他有18年的这样的一个经验。那么他呢基本上用这种低价的产品吸引新的买家，保持住原来的用户，然后呢同时呢去吸引他一些护肤品啊，什么护肤的什么三套件啊，用这些东西呢去吸引新的一些买家，他是走了这样的一个策略。同时呢，他把他的制造工作外包给了中国啊，外包给了中国。他有300个员工，其中有80人直接呢就是在中国去工作的。他这样的话呢，就不跟当地签很长期的合同，他们的人在当地，他可以呢去灵活的去采购，灵活的呢去在做这个包装啊，产品线的包装等等等等。所以呢，这些呢都让人家的这只股票非常的漂亮。它在最近的一个季度呢，销售额增长了26%，年收入呢是4亿美金，是分析师预期值的2倍哈。股价呢比1年前涨了50%以上。好了，我们请 Max 给我们来看一下这只股票。
ELF 在它在一周内、一个月内、半年内、一年内和5年以上啊，都是上涨的趋势。
嗯，
所以它整体来说，短期、中期、长期都是上涨的趋势，所以是可以开始买入的，定时定额了，或者是小额这样买入。
看，我们给大家又发现了一只这样的股票，它现在已经成为同类的化妆品市场当中的第4大品牌喽。它已经是包括那个 Revlon， 它已经申请了破产了。所以呢，这家公司你别看人评价啊，销量是极大的，而且年轻人很多学生啊，他可能没有那么多的钱，那他又是环保又是低敏感的，所以非常的受欢迎。那这就看到呢，任何的时候哈、在任何的这样情况之下，你的公司的策略如果是对的话，你完全都可以去赢得这样的一个市场的。不是说经济不好了，大家都是死去活来的。那么这个呢，其实也是蛮有意思的。那么就是知道呢，像 Costco 它怎么去涨价，但是它那个烧鸡就是不涨价，它的苏打水它就是不涨价，对不对？那么这也是一种营销的策略，怎么样让自己在好像是。甚至是亏了一点点，损失了一点点，却赢得了更多的人的心。然后呢，去别的地方涨一涨，它其实呢，可能它赚的就更多。那么这也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营销的策略。我们就看到呢，这一次营销的策略在这个 ELF 这家公司上再次的展现了出来。所以呢，我们都说了，暴风雨要来了，硬着陆要来了，通缩要来了。可是呢，越在这个时候，女人的口红是口红效应啊，它呢，恰恰。反倒呢还会去消费，他呢去消费便宜的，所以呢我们可以预计呢，就像刚才这个 Max 讲的，在未来居然一片的哀鸿遍野的情况之下，人家未来居然是还是涨的哈、而且这家公司在我们加州。好了，任何的理念呢都有可能成功，我们也希望您在股票市场当中，在这一次大跌或者是衰退当中呢，我们能够快乐的应对暴风雨的来临。今天的节目呢就到这儿了，谢谢 Max， 谢谢听众朋友们。明天呢联储到底加息多少，您预测一下，看看您的判断是否准确。明天我们再见。